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继续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求你也赦免我们的罪，加添我们对你自己话语的信心，加添我们信心之道。求你自己的话语发出有亮光，当我们高举人子的时候，人就会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继续的巩固我们的信心，拓住我们的脚步，悦纳我们手所做的工。现在我们要做的工就是学习你自己话语的真理，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神永恒的计划，神的预旨。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五部分了，就是反对神的预旨，反对这个教义的理由。前面说过，只有改革中的神学呢，才会全盘的、彻底的讨论相信神的预旨的。路德宗的神学家一般都不会从以神为中心、神的主权这个角度来讲神的预旨，一般只是从救赎论来看，为了显明，为了指出信徒们怎么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就是知道自己有得救的确据。柏拉修派、苏西尼派、半柏拉修派、亚米念主义派等等，都提出一些类似的理由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第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这个教义不符合人的道德的自由，就是人的心中的自由或者人的自由意志。他们说 Man is a free agent， 人是一个有自由的、能选择的活物，他是有他的理性，他是有自己为自己决定的能力的、自觉能力的，他可以思考一些的事情、一些的目标，然后呢用他自己的理性来选择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他可以决定他自己的行为的。上帝的谕旨呢相反的，上帝谕旨是必须的。那再来一次哈，这里所说的是人有自由意志呢，所以他可以想，他可以用他的理性来选择决定他要怎么做。这个想啊、选择啊、做这些呢，哲学上称为偶发，就是他可以不想，他可以想另外一方面，他可以做不做或者另外一种方法做，这个叫做偶发，就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的，不是必然的。但是说到神的永恒计划呢，就是必须的咯，就是定好的咯，上帝已经定好要成就万事，就算他没有定好，他也至少定了这些事必然要会发生，他已经决定了，为人决定了他的人生的道路的。那这个就是反对神的永恒计划的第一种的论调。下面是改革中对这种论调的答复。我们这样回答，圣经肯定没有下面这种的预设，圣经肯定不相信神的永恒计划与人的自由是不符合的。反过来说，圣经从头到尾宣告的是神的永恒计划与人的自由 free agency， 人作为一个有自由选择的、有道德责任的人呢，这个跟神的永恒计划是不矛盾的。圣经很清楚的启示，上帝是在永恒里已经计划了人的自由的作为、人自由的行为。不过呢，同时这些做出这些行动的人呢，一方面是自由的，同样的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在什么程度上他们是自由，他们在什么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上帝决定了犹太人要带来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可是他们这些的邪恶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他们为这项的罪恶完全要负责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指出这些被漠视的圣经的作者感觉到这两件事情有什么矛盾，圣经的作者也从来没有尝试去把这两方面协调。所以呢，这个就约束我们，我们不要假设神的 永恒计划和人的自由是有矛盾的，虽然我们好像不懂得怎么协调。再来哈，就是我们在我们脑海里面可能觉得不能协调，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表达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再者，第二段，我们必须记得，上帝不是说每一件事情要发生的事呢，上帝都是预只要用他直接的行动来做成的，来成就的。上帝的永恒计划只不过肯定这些事情必然发生，但是没有意味着上帝要积极的主动的成就这些事。就是说上帝可以用次音哈，所以真正的问题乃是previous certainty is consistent with free agency。 真正的问题是某一件事情预先预定好必然发生和人的自由有矛盾吗？我再来哈，他说真正的问题乃是 previous certainty 预先定好必然发生和人的自由有矛盾吗？我们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大概可以在某一个程度上非常的确定某某一个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品格，在某些的情况之下会怎么回应的，就是说我们大概会知道，我们有这种的肯定的知识。这样的肯定性呢，没有妥协掉他的自由啊。耶利米预言 Chaldeans 啊会攻耶路撒冷，加勒底人会攻耶路撒冷，他知道这件事情必然发生，但是加勒底人很明显的是自由的，跟着他们的欲望来成就这个预言的。这种的肯定性 certainty 与柏拉修派的自由观是不一样的啊，解释一下啊。那先知耶利米说加勒底人会来攻，加勒底人呢就按照他的有限的人的自由就来攻耶路撒冷咯，是他们是自由选择的，这个自由的。但是柏拉修派，那柏拉修是第五世纪奥古斯丁的批判的对象，还是异端啊？那这种的柏拉修的自由观是 indifference， 我把它翻成随意，大概也不太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意志是不受任何因素所决定的，是完全没有决定因素的。indeterminate， 因此他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抵挡反对任何从外来的诱因，他甚至乎可以反对违背任何内在的因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欲望，甚至乎可以违背他的品格和内在的状况，就是他这个人本身。再来一次哈，那比方说现在我拿起一支笔来，那我拿起一支笔来是我的自由选择，这个自由选择里面呢也带有很多的外在因素的。首先我的手没有断可以拿起笔，第二这个真的是笔，不是一个不是雷射的一个影像，不是幻觉，第三有光我看到笔等等第四最重要是我愿意把它拿起来吗？我想了我要拿起来了。所以刚才我拿起来这个自由的行为呢，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决定因素的，我的手没有断，这个笔正存在，有光，我想了我计划要拿起来。柏拉就也就是说阿米念，纯柏拉就纯阿米念的自由意志观不是这个的。那我常常在不同的课程讲过的，就是说呢，有些人反对预定不等于他们是真的阿米念或者柏拉修派，真正的柏拉修派的自由意志观是非常恐怖的。他说不是的，刚才我拿起这支笔来呢，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不受外在的光啊这支笔的存在影响，不受我内在的影响，刚才拿起这支笔来是一个完全偶然的行动，甚至乎不受到我的灵魂、我的品格、我的思想、我的决定影响，偶然发生了。那这个才是纯柏拉修派纯粹的自由意志观，它没有任何的事先的决定因素的。 下面呢，伯克夫说，大家今天都公认这种的自由意志呢，用这种的自由意志观来描述人，完全是幻觉，不存在的。这种的绝对的毫无任何决定因素的自由意志观是不存在的，从来就 不存在过。但是假如我们说人的自由的意思乃是说呢，人自由理性的，他是自觉的，决定的觉，自觉的啊，按照他的理性和自觉，人自由的按照他的思想和判断自由的做出行动，按照他的判断思想，按照他的喜好，按照他的欲望，最重要按照他这个人本身来做出自由的行动。这个呢，刚才所讲这种的自由观呢、啊，是与上帝的永恒计划是不矛盾的。再来一张，这个呢是公认的自由意志观啊，我把它翻成顺性自由观 ，compatibilism， compatible freedom。我是人，人有理性，会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有判断，有喜好，有趋向，有欲望，最重要是有他的人性。人根据他的理性、喜好、意志等等做出决定，做出选择，然后付诸行动，这个是一个有限的人所有的自由。这个跟神永远的在永恒里的计划是不矛盾的。不但如此，这种的人的自由也有他的规则的。我们越明白这种的规则，就越能够确定知道一个有自由的人或者天使在某些情况之下会做出怎么样的事的。这些的规则定律是上帝所设立的。很自然的，我们必须反对任何的绝对的决定主义，也就是说好像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啊决定主义。我们也反对任何的，就是不论这种的决定主义是唯物论的、泛神论的或者理性主义的。就是说当我们说人是有他的理性可以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个不意味着我们接受唯物论、泛神论或者理性主义或者唯智论。那西方的科学一般是理性主义的，共产主义一般是唯物论的，西方的科学一般也是唯物论的，新纪元运动是泛神论的。这些呢都说人是有自由的啊，或者这样说好了，非基督徒想要建立想要设立人的自由的时候，他又往往是理性主义者，又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是泛神论，就是新纪元主义者。所以到头来他们的那些的自由意志观呢，到头来是决定主义的，是搞到人的自由其实是宿命论。我再讲一次哈，非基督徒的自由是假自由，他们的自由才是宿命论的。为什么呢？因为非基督徒会假设一些定律，比方说理性，唯物就是物质了，或者是经济的生产 的工具跟原则了，就是共产主义那一套了，要就是理性，要就是物质啊，要就是大自然天地啊，中国人是讲天和地，新纪元运动呢不外这些道教跟印度教的观念。我们设立了这些的最高的原则，这些是无情的、无位格的，但是我们拼命又很阿 Q 的说人是自由的。我再讲一次哈，非基督徒啊，他们要先定好，先假设了理性至上、物质至上或者大自然界至上，但是又说人是自由的，所以没有这一位有位格的三位格的三一真神作为我们至高的原则、至高的真理的话，非基督徒的自由其实是宿命论。因为非基督徒的最高的原则不是那位有位格的三位格的神。所以不要以为哦，我们改革中宿命论哦，对方讲这么多自由，我们讲预定岂不是剥削人的自由吗？你先要搞清楚 不符合圣经的自由观，事实上是宿命论的，因为他把一些非位格的原则放在最高，他才能够讨论人的自由吗？比方说，刚才我问各位，人为什么会对神的永恒计划有抗拒呢？就有人说了，与理性有冲突啊。什么理性？就是这个人的堕落的理性，人堕落的理性会定出自由的定义。归根究底，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所读到那个柏拉图的自由意志观，我完全自由，我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这个是人的堕落的理性想出来的，我爱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上帝预定吗？他就剥削我的自由咯。那这个，所以我问各位啊，什么叫自由？假如自由是爱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做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自由是心想事成的话呢，宇宙里面只有上帝才是心想事成的。哪里有心想事成的？没有的。只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永恒里面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结果在基督里面就拣选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进到他里面。再来哈，假如自由是意思是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呢，只有上帝才有，我们人是没有的吗？刚才说我拿起这支笔来，有这么多的因素，我的手、这个笔、光等等，哪里有绝对的自由的？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人的罪性呢，催使他想出一些的所谓自由观念，有理性主义版本，有唯物主义版本，有新纪元，就是泛神论版本，或者其他版本。这些呢，归根究底呢，是反自由的。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范泰尔老师教护教学以外呢，另外一位老师叫 Robert Knudsen， 他的护教学科目呢，除了必修那一科大家都要读以外呢，是很少人去修的，因为大家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Okay， 有的时候就有三个学生，其中有一次只有一位是李正群老师，新加坡神学院的退休的教务主任。不过他有一科的名字很有意思，我读出来给各位思考一下， The Fate of Freedom in Modern Thought， 现代思想，它是指19世纪欧洲哲学的自由的命运，自由的命运，明白吗？命运是指宿命的那个命，现代人想出来那个自由呢，就注定是宿命论，注定是没有自由的，是自杀的。今天是2011年，自从1978年毛泽东死了之后的两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老师们跟研究员们，哲学系的教授们跟研究人们，外语系的老师们和研究员等等，在1978前后都开了好几次的会。他们的欲望啊，在1978年呢，就是在他们的学科里面要摆脱毛泽东思想在他们那个学科里面的那种的垄断的直系他们的那种的那种压力。结果呢，从1978开始，他们就向外开放，探索外面的世界有什么能够充实我们的社会科学、哲学、外国语文跟文学这些的范围的。结果他们很多的不约而同的找到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我老师所说的那个宿命的自由。不过他们当然不是称着做宿命的自由吗？他们称的是基督教研究、存在主义或者新正统的基督教等等。因为一个在某一种的制度里面感觉到没有自由的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在笼里面的鸟，当他被放出笼以外的时候，笼子以外的时候，他要找到的是一种自主。这个是过去35年中国文化的趋向，要找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存在主义，简单的说存在主义，广一点说19世纪的欧洲哲学呢，是最和这种的寻找自主的口味的。结果呢，连基督教都套在这种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洲哲学的外衣， 因此今天在中国多种的出版社所出版的所谓基督教研究书籍，它的各自里面在推介的是存在主义，是人要肯定自己的自由，存在主义式的自由。所以我们不必怕，我们需要明白真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造人有理性，要做出决定，有意愿，有喜好。人身为一个被造的有限的人，是会做出决定的。不过当然人做出这些决定都是按照他的内心，他的内心是神造的，但是又堕落了，然后呢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被救赎。所以他的内心究竟是被造时那种第一种呢，还是堕落后的第二种呢，还是得救的第三种呢？那就要讨论了。所以要有三种不同的人的内心状态，因此有三种不同的究竟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假如不分这三还有第四，将来在天堂里的你不分四种的自由来讨论的话，结果呢讨论来讨论去是死路一条，就搞到一个宿命论的自由。不过这种宿命论的自由呢，讲出来写书写出来呢是迷人的美，迷人的美的啊，连讲绝望都写到很美很美的。